利路亚，敬拜主何等的好，他曾舍命，今天得荣耀，是万王之王，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早晨我们在复活的日子，在他的名里聚集，在这里敬拜赞美他。我们求主宝座活水流淌，在这里亲自来滋润我们每一颗心，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啊，今天早上我有一个负担和大家分享，也是因为这些日子我们读完了《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来到28章最后一节，讲到保罗在他所居住的寓所里面，他怎么样？他做一件事是没有人禁止的，是什么？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禁止。感谢主，我就被这句话抓住。好，那么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这件事，我就思想，然后我心中很受感动，在这里想跟大家有一些的交通。好，那很多人对于神的国，还有马太福音里多次主耶稣讲到天的国，好，知道这是有一点的分别。那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来辨别这件事，但是大概的来说，神的国就是我们所有什么信耶稣得恩典进入神家的人，我们都是在神的国里。那天国呢，又在神的国的里面，是属神国的人他努力去进入的，就好像有一个奖赏，好，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我不太喜欢讲审判，大事审判，有一个分别在神的面前，在我家中，在我国度里的人，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分辨，有最后一个审判，是得奖赏，还是呢要哀哭切齿，有一个千年的筵席为着我们预备。好，我们要认识这个大概的分别。但是我也发现，在很多福音书里面讲同一件的事的时候，马太福音主耶稣的翻译是讲到天国，但是到了路加或马可，他也用神的国。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重要的事，问题就是我们都在神的国里，我们都努力进入神要我们进入的。好，那么我今天就是交通一个事情，就是说无论是神的国天国，在主耶稣里面，好，都是要赐给我们的。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个情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9章35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主耶稣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宣讲天国的福音。记得他来之前，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好，那主来呢怎么样？他就来告诉人关于天国的事，天国的好消息。因为主来了，天的国度可以临到我们这些坐在死荫黑暗里的罪人。他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当主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复活之后，他在怎么样，他在地上教导人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对不对？马太福音6章9节，他教导人祷告，他一开始这个主导文我们都会背了，对不对？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怎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表示怎么样？有一个国度是属天的，父的意思是叫这个属天的国要降临在地上。主来了，他就要报这个好消息，并且他要让这个国能够借着他来到地上，借着他十架舍命，借着他完成救赎，借他除去神与人之间的间隔，除去了罪的问题，借着他把天能够带到地上来。所以他宣讲这个好消息，并且教导人要这样祷告，这是阿爸父要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下来，愿你的旨意在地上行如同在天上行。这是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当主从十架复活之后，他有40天之久在地上教导门徒，他在教什么？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怎么讲，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什么？神国的事。从主降生之前，施洗约翰就说天国近了，主降生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报天国的好消息， 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叫这个国要降临，他自己完成了救恩，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离开回到天上之前那40天之内告诉他的门徒神国的事。那神国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不是吗？这一连串很清楚神国在神在主耶稣的心里面是怎样。我们也知道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11章也讲到怎么样，当第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说世上的国成了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到最后末了的时候有一个国度在地上出现，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个国是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国重不重要啊？重要啊。那我们跟这个国有没有份呢？有。那我们就要清楚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都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要想一想哥罗西书说他是什么一切守生的，他在一切受造之前就有了，对不对？那万有是借着他造的，靠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最真实的性质从起初到末了是什么？就是基督自己啊。他是开始，他也是结尾，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从头就是他，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只有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国就是基督的自己，但是这原来跟我们没有份的，直到他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释放了他自己，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而且这个度量不是现在个人的里面，这个度量要一直一直的扩大。我们能不能思想一下圣经里每一次讲到基督自己用的各种的比喻，从人来说啊，从最小单位是一个人，对不对？讲到什么？他是元首，我们是身体，对不对？讲到基督跟我们的关系，那基督跟我们关系再扩展一点，从一个人到两个人是什么？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对不对？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好，这又是一个一的关系。再讲到什么？他是那个活石，我们来到他面前也是成了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这个灵宫什么？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讲到那个殿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一。那再扩展一点，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长宽高4000尺，那是何等的大。但是这个城的性质是什么？珍珠的门，碧玉的墙，黄金的街道，都不是物质的，都是什么？这每一样都代表是什么？都是基督的生命，不是吗？他来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进这个城，必须经过珍珠门，是经过患难锻炼出现的宝贵生命。有碧玉的城，有黄金的街，这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一生的里面锻炼出来的，然后与世代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组合出来，成为神的居所。这个城中的殿就是神和羔羊的自己，他们也是这城中的荣耀和这城的灯。你看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无论你从一个人讲起，讲到一个殿，讲到一个城市，最后讲到国度，都是什么？都是基督自己，而我们都在其中有份。这是很 amazing 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是谁？你想一想我们是谁，就会很感动啊，就觉得充满了盼望，觉得充满了荣耀。所以我们唱敬拜主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那个认知哈，借着我们在主面前更多的学习成长的时候会加深，然后里面的赞美和感动会增加。好，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认识。然后我们下面来看我们是神的国度。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从个人一直到这个城，讲到我们是神的国度这件事，其实圣经有两处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哥罗西书1章12节，他说什么？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然后怎样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好，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 slide 啊，我刚才已经讲完这个 slide。我们来到下来说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很简单，我们本来在一个权势里，现在进到另外一个权势里。 所以天底下没有第三个地方了，不是黑暗就是光明，不是撒旦就是神。他已经借着爱子把我们怎样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再来彼得前书，我们都很熟悉的二章这一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很清楚我们是谁呀？那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是那个国度，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我们今天是这个身份，好叫我们怎样能够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把握说我是谁？我不仅是神的儿女，好，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是我的地位。那我们是国度的子民，那国度的子民我们必须要有怎么样，有一个国度子民该有的情形，对不对？好，那我们不能人是 神的国度的人，但是我们活得像什么？不像神国度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看神的国度的子民应该有的一些的情形。那最重要一件事，神国度的子民他所寻求的利益，好，他所追求的方向，他所在意的事，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这一段，好，马太福音里面很多地方把我们讲得很清楚，我读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好，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今天年轻人就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钱没这个问题，好，我们都 zell 来 zell 去，没有虫啊，对不对？也不会锈坏啊，对不对啊？那当然有 hacker 可以偷我们的钱，好，这个贼还存在。我说这个不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上的钱财是无定的，好，它有起有伏，有得有失，所以你把你的精力都投资在经营地上这个无定的钱财身上，等到你建筑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是没有价值。但是若是我将我的一生，我的资源，我的才干，我的能力，我的金钱，所有从神给我的都投资在属天的国度里，这个是不会变的，不会朽坏的，也没有人来偷的，没有虫子来咬的，没有损失的，它不是无定的，它是有永远的价值的。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你经营的，你所花的时间精力在属地的事上还是属天的事上？你若是属天的国民，你应该要为属天的事经营，不是吗？我们如果要出国到另外国家去移民，我会把我的产业还留在我本国吗？我一定一点一点都把它打发到我要去定居的国家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知道我是属天的子民，我虽然还在地上活着，那我所有的打算应该是怎么样？把钱打发到那个我将来要去的永久的居所，不是吗？那不然到了天上，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一生忙碌，我没有为自己在神的国里积聚任何的财宝，我亏大了，因为见主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弟兄姊妹，价值观。所以主说怎么样，眼睛何等的重要，外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但是里面的眼睛叫我们得生命。他就用这个比喻，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明，就很清楚。但是如果你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主说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弟兄姊妹，我们对属灵的事，属天的事，真的是常常是昏花啊，常常是看不见的。所以主才责备教会，对不对？说你们是瞎眼的，还以为自己什么是富有的，你们是什么贫穷的，对不对？还觉得自己有什么，你们是赤身肉体的，还不赶快求我给你们眼药，开你的眼睛，跟我求买火炼的金晶，跟我求白衣给你们穿上。主说眼睛都是瞎了，没有看见。所以当主耶稣差保罗，当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这个是保罗自己在亚基帕望面前做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他说我的主好差我到你们那里去做什么？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为什么？因为人都瞎了眼，不认识神的心意，现在神启示了他自己，然后叫保罗你去到万民中开眼。开什么眼？叫他们看见自己在黑暗中，要转向光明，看见自己在撒旦的权势里，要归向神，要叫他们 罪得赦免，要叫他们和一切众圣徒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光明的基业。神就开眼说，你们都 trap 在这个黑暗里，因为亚当的犯罪，你一直在这个黑暗里面。现在我预备了救恩，把你们招出来，我派了我的儿子开了一条通天的路，现在我打发圣灵，打发圣徒去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你们，把你们转出来，开你们的眼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个祷告我们都很熟，最有名的什么？求什么？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求你将智慧和启示力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你知道我们若真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在神面前就是没有智慧没启示。什么叫没有智慧呢？就是愚拙的，愚拙的，然后什么没启示，什么瞎眼。所以说主啊，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力，叫我们真知道你，并且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知道什么啊？知道你招我们这件事何等的有指望。 How hopeful is your calling， 你叫我们从黑暗入光明，这个招啊，来来来来来，这个来啊是充满了盼望的。我不晓得常常有人请我们去吃饭，有没有？那如果今天请你吃饭的人，你知道这个人什么，平常很会做饭，那你接到邀请的时候是不是充满了指望啊？有的人不是很会做饭，他叫你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自己带一个菜去，对，带一个你爱吃的菜去，开玩笑。好，就说你知道招你的是一个怎样的盼望吗？何等的荣耀吗？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入神，得着神儿子这个做我们的基业产业，得着耶稣基督这位万有的元首成为我的。所以真的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怎么样看见，叫我们看见什么恩召的指望，看见圣徒中你要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用什么？我们真的是不会明白完全的，直到有一天站在主面前，我们一下说，哇，这是我的，基督是我的，我成了何等样人，我与基督在永远的荣耀里有份。那一天那个喜乐，那个赞叹是没有办法了解。今天唯有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圣灵来就是得基业的凭据，给我们一个 deposit， 让你稍微尝一下，你就知道你在天上的那个完全的产业是何等的荣耀，就被吸引。也让我们认识在我们信的人身上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多大？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信的人身上运行的能力是多大？就是照着他怎样在基督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个大能大力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还有什么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今世的、来世都超过了，而且将这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让他为教会，就是为我们做万有之首，这个是我们的基业。所以我们眼睛得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是谁。上礼拜我们弟兄姊妹年轻人一群大学高中生讨论使徒行传总结，我们分小组的时候讲啊讲，不讲到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人生的意义我们永远不会抓住，除非我们知道我是谁。我认识了我在基督里是谁的时候，我的人生的意义就会出来了。好，那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谁吗？不然我们在地上就是怎么样鱼贯而行，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世界怎么操作我就怎么操作。我没有看见我跟世界是有分别的，我是属于一个 much much higher， 跟非常的荣耀非常高超的一个国度。我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创世的神，是拯救我们的主。哇，你这个不一样了，你走在街上，你活得在生活里都不一样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要看见。所以他求主要给我们有看见。然后呢，马太福音主也说了，所以不要怎么样，不要忧虑。我们是不是常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就是总称嘛，就为着我们地上的需要我们常常忧虑。那主怎么说？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这个是外邦人求的，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以先早就知道你需要什么。但是你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一切所需要的会加给你们。所以主耶稣并不是忽略我们在地上的需要，但是他说你们不是外邦人，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国的孩子，你的需要你还没开口，阿爸父都知道了。你要做的什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你说这怎么搞的？我明明很明显有需要，哈拿就有需要，哈拿很惨啊，跟另外一个女人嫁了同一个丈夫啊，结果那个毕尼拿生了一大堆孩子，他自己没有孩子。虽然以利加拿的老公爱她，但是呢，这个生了很多孩子的毕尼拿一天到晚激动她，做她的对头，她很痛苦。在那个时代，女人没有后代就是很大的羞辱，她基本上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她很苦很苦。纵然丈夫很爱她，她吃不下饭，在那里哭泣、进食、祷告，在殿里向神求。到了一个地步，她说：“神啊，你若是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归给你，终身归给你。”当这个叫做什么，后面的灯亮了，这个祷告祷告祷告，突然下他祷告到这一条的时候，他摸着了神的心意。他不是他需要一个儿子啊，神也需要一个器皿啊。就没有人呢，每个人为自己求子，没有人想到说要给主，主需要一个器皿，他就把他这个儿子就献给神。结果神果然了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回去之后他就怀孕了，就生了撒母耳出来。到撒母耳断奶的时候，他就把他带到殿中，终身归耶和华。这个举动实在是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来一个儿子又送出去了，但是他真的是摸到了神的心意，他先求神的国。结果后来他神又赐福给他，他又来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他变成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你所需要怎么样，神都会加给你的。但他先献上之后，这个撒母耳二十年为以色列家祷告，叫以色列全家的心归向神，离弃巴力，专心侍奉耶和华，带下极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需要的，但这个需要要跟天连在一起。我们去找一个工作，要找一个工作我都不能够亲近主，没时间，忙到不能亲近主，不能侍奉，不能聚会，这叫本末倒置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要一个工作，但是怎么样，我要在这工作荣耀你的名。我寻工作的时候，我现在做事已经做了多少年了，三十几年了，快四十年了，都快退休了。我在想，我每一次祷告主就三个条件：第一，不能影响我的侍奉；第二，不能影响我服侍我的家；第三，主你要给我能力智慧，叫我荣耀你的名。我总是这样祷告，这三个条件就是我基要条件。有的时候那个有的机会来，薪水实在是很高，真的是很诱人，但是你知道那个工作你一去做了，你大概就没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就要放下来不考虑。因为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神的儿女，我的 first priority， 我的正业是侍奉神。他把我从污泥坑中救拔出来，我如今在王的面前来侍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所以再好地上的价值都要放掉，因为我对准了他生活。属天的眼光，我们看什么重要，什么事情叫我们从神面前带走的，那就不是出于神的。感谢主，我现在不做我工作的见证，那真是很多见证啊，神与我同在，所到之处，我所到之处真的是尽都顺利。好，那就是看到说你的 priority 对的时候，神说先求这个，你所需要的会加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我们是谁。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降临。他来的时候要叫那个万有，记得吗？他叫万有为的教会缘故归在他的脚下。在这里他说要叫那个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身体，叫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被改变，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从头到尾，我们这个人是在一个何等的荣耀的盼望和应许的里面。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都要像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是永存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件事上能够有份。好，那我们就看看神国的子民是要有一个对的眼光，对的价值观，向着天而活，做我们所有的抉择。 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有许多处讲到天国子民的特性，那我就讲了几个我觉得很我自己觉得很好的哈，但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单子，就是大家在读的时候还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收获，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再丰富起来。那我想到说在神的家，马太福音主说叫小孩子来站在他当中，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哇，这主耶稣讲话，我常常觉得主讲话是这么绝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就是我跟你讲实话吧，好，在天国里面怎么样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若是不回转就断不得进天国。这个孩子什么特别，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他一个特质，就是谦卑。弟兄姊妹，在神的国里，我们的君王他是不是谦卑的君王？他真是谦卑的君王，他从天来到地上，他穿上了肉身住在罪人当中，忍受罪人的顶撞误会，连他自己最亲近十二个门徒到他死之前都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主呢，看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心中怜悯他们，他最后挂在木头上时候说父啊赦免他。我们的主真是谦卑的主，若是我们的国王，我们的王是这样一位王，你觉得这国度中的子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主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我乃是来服侍人，并且服侍到一个地步，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位谦卑的君王是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要救我们回来。用着我们在神的家，我们不是在神的家，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是有一个谦卑的生命，是有一个能够降卑服侍人的生命，是看别人的益处超过我的益处，因为神爱世人，我了解我的王是怎样一个心，那我就以他的心为我的心。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心，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就想到在1914年发生一个大的船难，那时候呢1914年是从加拿大到伦敦有一个大的游轮叫做爱尔兰女皇号，结果呢他出发的时候呢，这个船上有1400多个乘客，那中间有170个是这个Salvation Army 的 Youth Leader， 就是救世军这些青年的领袖们，他们是要去伦敦参加一个特会。那天这个船在行的时候呢，因为雾很大，就有一个运煤的这个船呢撞上去，这个撞的时候的冲击太厉害，短短14分钟整个船就沉了。好，那旅客绝大多数都掉到水里去，那在1400个乘客里面有400个人生还。他们后来就调查说，奇怪，这170个救世军的年轻领袖们，好，他们所住的船舱旁边就是这个 life vest， 就是救生衣，哦，这个背心的存舱之处，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第一时间之内拿到救生衣跳到水里的。可是这400个生还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这170位里面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就开始调查，从400个生还的人当中来找答案。结果他们就说，这些生还者就讲，他说当时这些年轻人穿着救生衣在水里游泳，他们就把救生衣给别人，然后在那里为人祷告，也在那里带人信主。那有一个很壮的美国人站起来讲，他说我在水里的时候，有一个18、19岁的年轻女孩子游到我身边，把救生衣脱下来扔给我，他说他扔给我他就游走了。他我突然想说，我这么大一个人，他那么瘦小一个女孩子，我怎么能够接受他的帮助？所以他又游回去把那个救生衣还给那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就问他说，你信耶稣了吗？他说我还没有。他说那么你比我更需要他，你要活下去。他说我死了我到天上去，你没有天堂的盼望，你必须活着，就把这个衣服又扔给他。所以那个男子站在众人面前流泪的做见证，他说那一刻 我被拯救了两次，一次是从水里，一次从我的罪里。好，因着这个姊妹的牺牲，她得着福音，成为神的儿女。这所有170个年轻的基督徒都脱下他们的救生背心，给那些在水中的乘客，并且为他们祷告，抓住机会带他们信主。弟兄姊妹，这是神国的子民，这是谦卑舍命的侍奉，这是我们国王、我们君王的生命性情。然后当我在思想这个神国百姓的特质的时候，我来到了马太福音25章。我一连串看到这一章里面有许多的描述，一口气看过去，我心里真的觉得很受震动。神比喻，主耶稣比喻天国好比什么？他讲到好比十个童女，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他说神天国就好像这个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这个比喻。他说这个些十个童女都有灯，他们都在等候新郎的到来。我们都是这样不是吗？我们都有主的生命，我们都在等主的回来。但是这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有油的，有五个是没有油的。油是什么？圣灵的膏油，主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少？主来的时候我们有灯，都是得救的，但是我们的灯里有油吗？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我们在积蓄我们的油吗？每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膏油吗？领受他的生命吗？我花时间亲近主吗？我要主吗？我有在每一件事上来依靠主，让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更丰盛吗？我们实在要求主帮助我们，不然因为有一天主会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明明我们也称他是主啊主啊，开门，但是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平常都没有时间来找我。这个时候享受这个千年筵席的时候， Sorry, no admission。你平常不要我，这个时候对不起，向着你我的门也得关上。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要积蓄油在我们里面，要花时间来到主面前，要亲近主，要得着他，要爱他，要与他同行，邀请他在生活中每一步路来与我们同过，叫我每一个遭遇去过去我都得着主，这样我的灯里就会有油。8月11号开始，我们在那边的年轻人，我有一个小组是年轻人的核心小组，我们叫小牧者啊，他们跟着我一起牧养社青组、大学高中组还有英文组的年轻人，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有交通哈、有祷告。那么我们7月多就开始读一个文章，就是于宏杰弟兄写的这个禁食祷告的它的意义哈。那我们读了之后很受感动，然后我们有一些交通，我们就从8月11号开始有一个21天的禁食的这个操练，好，禁食祷告的操练。那这个禁食呢，可以是食物，也可以什么对我们最什么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很多年轻人选择是视频啊，或者游戏啊，或者各种情形。那最通常的就是选择禁一餐。好，那这个禁食呢，不是在于禁食，禁食在于这个时间拿出来，我们来亲近主。我们不吃食物，我们来吃主，就这个意思。好，不玩动玩，不看这个视频，我来亲近主，我来吃主，我来看主。所以我们操练有21天，这21天里面呢，弟兄姊妹得到很大的帮助，是超过他们想象的。有一个年轻弟兄说，他在禁食祷告的里面，他在跟神求一件事，结果呢，突然神让他看见他是一个罪人，他的嘴唇是说谎的嘴唇，他看见自己得罪主，他没有为那件事自己的事在祷告，他先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除去他在主他与主之间的那个障碍，何等的宝贵，罪得赦免，蒙光照得赦免，恢复与主的交通，他再把他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弟兄，他被小视频捆绑， 他的工作呢，他所到之处呢，就是一大堆的 TV， 他的工作就是一直在 live streaming Netflix 啊 YouTube 啊，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一直看这些东西，然后找他的 box 啊，所以他的实验室工作室就是全部是这种大型的荧幕，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你的工作环境是这样，然后你要，而且你不是说他在那里不用看，你就得一直看，所以呢到一个程度呢，他说因为什么都在播，对不对，那有正常有不正常，有健康有不健康的啊，有干净的有不干净的东西，有色情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他就陷入一个捆绑里面，他自己都不没有办法挣脱，他说就下了班回到家里还是忍不住要刷视频看视频到半夜十二点，所以当他们我开始操练这个二十一天的禁食祷告的时候，他早上六点半就到了办公室，然后他一个人，他们八点半上班，他就六点半到八点半他不吃早饭在那里亲近神，他说不知不觉他发现这个视频这些所有的影片对他的吸引力不知不觉掉了，他没有为这个祷告，他就发现掉了，他是单身，他回到家里六点多下班回到家里，他说我吃完饭我也不想看了，以前刷到半夜我什么都不想看，他说我八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很多被蝗虫吃掉的时间在禁食祷告里面清净，就是说掉了，这个时间被赚回来了，得了一个自由的释放。有一个小姊妹为着她终身的事在神面前祷告，他祷告祷告，为自己的配偶啊，为自己需要跟神祷告，突然一下神启示，不是你需要驾驶，是我需要驾驶，神一下子让他里面整个视野改了，从地上的需要个人的需要转到天上神的需要，他就一直流泪一直流，不是伤心啊，是感动的没有办法停，他就把自己的婚姻奉献在神的手中放手，我不再为这件事情求，主我为你的家为你的国来求。弟兄姊妹，这个是积聚膏油在我的灯里面，我们有没有像聪明的童女为着天而活，为着我们的新郎而活，有没有积聚油在我的灯里，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说进来享受我的快乐，还是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们的心要恐惧战惊，我讲这个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就怕膏油不够，那一天见主的时候被拒在门外，不能参加那样的宴席，那个懊悔，圣经描述那个懊悔是哀哭切齿，甚至像腰斩一样的痛苦，那个后悔。所以弟兄姊妹，有生的今天来选无限的永远，投资啊要有属天的眼光，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在这一篇二十五章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天国好比有个主人要出国了，把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来赐给管家们，叫他们来管理，他就走了。后来他回来了，我们都知道，五千两的赚了五千，两千两的赚了两千。他说，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享受我的快乐，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可以怎么样把更多的事来交给你，所以他把更多的诚实交给他们管理。这是讲到今天神给我们的 talent 才干恩赐，无论如何有人是多五千，有人是中等两千，但是至少有一千，结果一千的那个把才干藏在地里，然后主人跟他要的时候，他讲的话真是不合逻辑，但这就像我们讲的话，你啊，然后主人啊，你是很残忍的，那个没有什么撒的地方你要收啊，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啊，所以啊我就把它藏在地里了，我说这个都是 doesn't make any sense， 但是我们生儿女不是常常我们的选择就 doesn't make any sense， 不是吗，我们所做的事将来见神的时候都会说 doesn't make any sense， 没理由，到时候 no excuse， 我们都要交账的，我们到然后神就说，主就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对不对，不配进这个神的国，这是很可怕的。然后在同一章里面他又说，天国好比什么山羊和绵羊， 我就看的话我都很震，就很害怕，心里会很恐惧啊。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天人子要回来，在他极大的荣耀里带着众天使降临，他坐在的宝座上，然后怎么样，万民都要在他面前聚集，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个分别，是山羊还是绵羊。绵羊的性质就是怎么样，他对绵羊说，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在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接待我。这些绵羊都说，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他说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弟兄姊妹，神国的子民谦卑侍奉，而且怎么样，运用神给我们的才干，积聚膏油，并且彼此在爱中侍奉，那个眼睛要一直看谁在缺乏中，谁有需要，谁饿了，谁渴了，谁离开主好久了，谁流浪在外了，谁需要接待和帮助，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的家打开，帮助这些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姊妹。主说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怎么样，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有一个国就是给这样的国民的，基督的生命的，活得像主的，这个国是属于这样的人，来承受这个在创世以前就预定要给你们这样的人的国。至于那个山羊，就是他说我饿了不给我吃，我渴了不给我喝，我需要接待的时候你们不接待我，还有讲到说我病了你们不来看我，我在狱中你们不来探望我，对不对？讲到各种的情形，主怎么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哇，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让我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小弟兄说，阿姨你还在吗？哦，但我知道这个小弟兄个性来说，他跟你讲话你会讲很久停不下来。我说实在，我宁愿我可以说，哦，没看见，我休息了，对，早上再说，哦，对不起，我昨天休息了，那我说谎。那我就想到说，这个最小的一个大家都不太喜欢去服侍的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不太好服侍，哦，那再怎么想说，好，主你帮助我来服侍他，因为跟他讲话就是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哦，很难绕出来，很难真的说帮助他。就我就祷告主，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没睡，你有急事吗？打个电话来。他就打来了，他说没有，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说好，我们来聊一聊。就聊到后来，我真的靠主的恩典帮助了他。所以挂完电话之后，他说谢谢阿姨，你帮助我，我的心不再那么充满了躁虑，我的心安静下来。他说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内容我就不讲，但是我的意思说，很多时候都是不方便的，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服侍的时候连吃饭都顾不着，记得吗？在马可福音里他忙到饭都不吃，他的家人都觉得他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我们的君王是怎样，我们这些做百姓的也要怎样，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到最后你看主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天主在讲话的时候，那些门徒啊，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兄来找他，所以人家说，哦，看哪，你的母亲你的弟兄。主怎么说？主怎么样？对啊，主就看他，就他们说看哪，你的母亲你的弟兄，主就说，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嘿，他说怎么样，唯有什么，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在主来说，这个价值都不是外面，都不是肉身，是你是什么，你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主说那些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一天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弟兄姊妹，我就是看了说，主啊，那我们别讲道了吧，太可怕了，到那一天我都没有把握服侍你见你面的时候，你的评估是什么，是来求主帮助我们。我就觉得马太福音25章，弟兄姊妹有兴趣的，有时间的时候一口气把它读完，那一章里面主讲天国的比喻，先讲童女，再讲才干，再讲山羊绵羊，主讲得很清楚，天国属于什么样子的，是有油的，是知道在世怎么聪明度日的，是会经营神给我们的才干的，是会彼此相爱的。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以前算不得子民，今天已经是子民，我不是外人客旅，我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谁，就让我决定我人生的价值，我的 priority， 我的目标，我的道路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勉励，认识我们是谁，有一天要面对主的。我们是在永远的里面，最后要有一个交账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投资的恰当，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要为永远活着，因为那一天会来到的，主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的。愿我们靠主的恩典和怜悯，天天回转，天天重新向他对齐，天天在他面前出发，无论是做什么事，邀请主到我的生命里来，带领我走每一步路，爱主，亲近主，读主的话，认识主，经历主，进入国度的实际。今天在地上我们度量多少，那一天在永远的里面度量就有多少。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有聪明的管家和童女，好吗？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主啊，我们正呼求你，要宣扬你的圣名，对吗？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你召我们要发光。当我们寻求你的面，主啊，显你的大能。主需要有器皿，主需要有爱他、认识他心意、愿意把自己让在他手中的百姓。我们说，主，我们在这里，求你显你的大能，建立你的教会，叫你的教会带着能力，能够医治这地，叫你的国度在神的儿女当中显出来一个不同的全能、不同的生命、不同的荣耀。求主，愿你的旨意成全，给我们一个前奏，好，我们来唱。哈利路亚，我们就说，主，我在这里，我过去亏欠你，我今天悔改，我愿活出一个神百姓、神子民的生命，帮助我在家中、在工作、在社区、在教会里真的显出国度的实际，叫我的君王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通行。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圣名，在这黑暗的世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地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 日已成全。
我们站起来唱好吗？我们唱在主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寻求你的面，帮助我，我们现在要回转向你，愿你充满我，愿你得着我，愿你得着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预备，来。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
阿们阿们。
我们将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地面，主啊，献你大恩，坚定你教会的意志这里，愿你我独将你，坚定你教会来的成全，
建立你的教会。我们从心里唱，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
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站在他荣耀的面光中，我们诚实的来转向他，照我的本相，求主赦免我们的亏欠，求主还要来加力，求主天天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认识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认识在信的人身上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的恩召来相称，叫我们活在光中，叫我们开人眼睛，将人从黑暗带进光明，从撒旦权下带到神的国度里，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为你得人如得鱼，我们敞开在主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叫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儿女的面前，在我们的父母妻子儿丈夫的面前，在我们的同事的面前，在我们的邻居的面前，在教会弟兄姊妹的面前，有一个神国度子民的生命彰显。谢谢主，好叫你国度在我身上降临，好叫你的旨意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通行。我们向主祷告，我们不是听一个道理，道理要成为道路，不然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还要求开我的瞎眼，让你的道理成为我们的道路。